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空中圣经学院的节目，我是陈志宏牧师。我们这一系列的信息是有关旧约以斯拉记的内容，今天是第六集的课程。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进度是在以斯拉记的第七章一到十节。以斯拉记总共有十章，这十章呢，我们可以分成两个大的段落。第一个大的段落是从第一章到第六章，主要的内容是所罗巴伯的归回，还有圣殿的重建。第二大的段落是在第七到第十章，主要的内容是以斯拉的归回，还有圣民的重整。我们在前面五集的内容当中，我们已经查考过第一个大的段落，我们今天要进入第二个大的段落，以斯拉记的七章到第十章。那我们首先呢，我们看的是七章的一到十节，这段圣经是对文士以斯拉这个人做一些介绍。我们要从这段介绍当中，我们来学习两个方面的真理。第一个方面是面对不同的需要，上帝会兴起不同的恩赐的工人来完成他的工作。以斯拉是在亚达薛西王的第七年回到耶路撒冷。在波斯帝国的历史当中呢，其实有两个王呢叫做亚达薛西王，所以我们后世呢就把它分成亚达薛西王一世。他在位的时间是主前的465年到主前的424年。那第二位是亚达薛西王二世，他的在位时间是主前的404年呢到主前的358年。而以斯拉记本身没有说明呢，他是在亚达薛西王一世或二世的时候呢这个回到耶路撒冷。我们如何判断以斯拉到底是在亚达薛西王一世还是二世的时候回到耶路撒冷呢？我们是透过跟尼希米记相关的记载来判断的。在尼希米记的二章一节提到呢，尼希米在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呢回到耶路撒冷。但尼希米记也同样的没有提到他是一世还是二世，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圣经以外的一份的历史的文献，叫做伊里芬丁普草的亚兰文献，他提到呢，在尼希米的这个记当中有一个省长，撒玛利亚省长呢叫做参巴拉，那他的任期呢很清楚的提到是在亚达薛西王一世的期间，所以我们可以确认呢，尼希米是在亚达薛西王一世二十年的时候呢，也就是在主前的445年呢回到耶路撒冷。那尼希米记第八章提到，当这个耶路撒冷城墙建造的工作完毕之后呢，以色列人邀请文士以斯拉呢来诵读律法书，所以以斯拉跟尼希米呢是同一个时期的人物，所以呢以斯拉就应该是在亚达薛西王一世第七年，也就是说主前的458年回到耶路撒冷。这是继这个古列王下诏主前530年之后呢，第一批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所罗巴伯跟约书亚的带领之下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相隔了80年。第二批为数比较众多的以色列人，他们在以斯拉的领导之下呢，从波斯帝国的各处呢采取行动呢，比较大规模的移民回耶路撒冷。为什么上帝在这个时刻要感动以斯拉，也透过亚达薛西王促成犹大人第二次归回犹大地跟耶路撒冷呢？因为之前虽然圣殿的工程已经完成，但是呢圣民的生活呢尚未被重建起来，故此上帝在他所定的时间表里面呢，他又兴起另外一位属灵的领袖以斯拉，他挺身而出去带领以色列人这个回到耶路撒冷，目的是要重整他们内在那个无形但是却很真实的那个属灵跟信仰还有道德的生命。外在的圣殿的建造固然重要，内在的圣殿其实也不容忽视，有形圣殿呢需要排除万难呢才能够建造完成，同样呢这种无形的属灵的宫殿呢也需要不屈不挠的毅力呢才能够建造完成。外在的圣殿建造需要巨大的石头还有香柏木，内造属灵的灵宫的建造呢需要上帝的话语耶和华的律法来建造，上帝按着不同的需要兴起不同的恩赐的人呢去完成他的托付。当需要建造外在圣殿的时候，上帝就兴起省长所罗巴伯还有大祭司约书亚带领百姓呢起来建造。当建造圣殿的工程停滞，事情没有进展的时候呢，上帝就兴起先知哈该还有撒加利亚呢来鼓励所罗巴伯约书亚还有犹大的百姓呢重新启动建造的工程，直到圣殿工程建造完成为止。当需要建造圣民内在的属灵的生命的时候呢，上帝就兴起以斯拉来教导以色列百姓呢有关上帝律法的真理。 以斯拉记的第七章一到十节呢，是对这个阶段上帝所兴起的仆人以斯拉的介绍。第七章的一到五节首先介绍呢，以斯拉他具有祭司的身份。虽然圣殿跟圣殿的敬拜礼仪已经重建许久，但是以色列百姓呢，其实我们仔细去研究呢，他们并没有完全按照上帝的律法去生活。所以以斯拉从上帝所领受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要教导以色列百姓呢，明白上帝的律法，而且激励他们更加遵守上帝的律法。那以斯拉这个使命如果要成功呢，必须他先确立呢，他具有祭司的身份。因为祭司的身份要来推动律法的重建呢，推动教导百姓真理呢，比较具有正当性。正如在80年前所罗巴伯第一次带领以色列人归回的时候，所有的祭司必须要先查明他们的族谱，他们才可以供祭司的职任。所以以斯拉呢，他的托付是要重建圣灵圣民属灵的生命，所以他的祭司的族谱呢也必须有个清楚的交代。于是他就追溯呢自己的家谱呢，直到哪里？直到第一位大祭司亚伦。但这个家谱当中有很多的人名呢都重略，在这里面的儿子一个字是广义的，就是后裔的意思。那这个家谱是刻意挑选出来的名录，他把以斯拉的父亲、他的祖父跟曾祖父呢都略过了，他直接呢把他连结在哪里？尼布贾尼撒所杀的大祭司希莱亚，把他承接在一起，目的是要表明呢，这个被掳之前跟被掳归回的群体呢，他们是一脉相传的。以斯拉这样一个祭司的身份呢，是从这个被掳之前就一直承接到现在的。接下来以斯拉记的七章六到十节呢，介绍以斯拉是位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上帝所赐摩西的律法书。所以以斯拉他不单是一个祭司，而且呢他还是一位文士。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对文士这个头衔的职务呢做一点点介绍。到了以斯拉这个时代呢，其实文士这个职务同时肩负政治还有呢宗教这两方面的功能。我们先从政治的功能开始讲起。其实在古代呢，识字人是比较少的，所以文士是受过教育的人，他们的工作呢是听别人的口述，然后呢把别人的话呢用文字记载下来。例如在先知耶利米书时候，他就记载耶利米呢有一位文士叫做巴路，巴路呢协助把先知耶利米话呢怎么样把它抄写记录下来，然后找机会呢宣读给当时的犹大百姓听。文士在被掳的前期呢，他们是一群受雇来抄写资料的人，就相当于现代的专业的书记。起初呢没有什么特殊的地位，后来有些文士呢他们受雇呢在皇室工作，然后渐渐的呢就形成一股的政治势力。为什么文士会在政治上有影响力呢？我们举几个例子大家就可以明白。其实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当中呢，县太爷旁边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这人是谁呢？这人叫做司爷。司爷呢其实就是中国版的文士。请问司爷有没有政治的影响力呢？司爷有政治的影响力。当县太爷呢要向朝廷呢呈上他的报告，那个奏折是谁写的呢？基本上是司爷写的。然后呢县太爷在判案的时候，在处理政务的时候呢，谁替他出主意呢？基本上呢是旁边的司爷。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呢，县太爷旁边这个司爷呢就是他的幕僚长，或我们叫做首席参谋。在接下来在每个会议当中呢，通常会有两个很重要的角色，一个是主席。因为主席呢他可以主导会议进行的方向，他可以决定什么事情要讨论，什么事情不讨论，什么事情用什么方式来讨论，所以呢会对决策有很大的影响力。那请问另外一个在会议当中有影响力的是谁呢？这个人就叫会议记录。记录的重要性在哪里呢？因为做会议记录人有些时候可以用他的笔呢来影响决策，他怎么样来表达，他怎么样用字遣词呢，都会影响到呢日后这个事情要怎么样被执行。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开会久了之后，我们就会有个现象，这个去年的事情、前年的事情，我们会不会记得当初我们所讨论的事情？基本上时间久，我们就忘记当初所讨论的细节，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大家对细节的记忆有所出入的时候，以什么为准？以会议记录为准，对不对？所以会议记录怎么样写呢，就非常的重要。那其实呢，这个常常一个字就差很多。比如举一个例子，应该的应跟得到的得还有可，这三个字有什么不同呢？假如你的会议记录是这个事情应这样执行呢，就表示怎么样，一定要这样做，对，它有强制性，对。 可假如说你做这件事情得这样做或可这样做呢，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可做可不做，鼓励你做，但是不做呢，不做也没有什么约束力，最好你做，但是不做呢，好像也不能把你怎么样。所以说一个字呢就会差很多。当年呢孔子做春秋的时候呢，乱成贼子惧，为什么呢？因为一字呢以褒，一字以贬，孔子用一个字呢就决定呢，诶，这个人是个好臣子，或这个人呢是一个坏臣子。所以文字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所以文士的地位呢，到了贝鲁的期间呢，已经成为一个政治的势力，跟近代的第一书记或我们叫做国务卿或是军事顾问呢，他的地位相等。所以以斯拉在这个亚达薛呢宫中，他的官职是文士，也就是书记。我们再看以斯拉记的7章11节到26节呢，亚达薛学王对以斯拉的介绍跟赋予他的权力，我们就知道呢，以斯拉在波斯的中央政府当中呢，其实他是一个职务非常高的官员，他很受到亚达薛学王的器重跟信任，他是政府的高官。我们介绍完呢文士的政治功能跟地位之后呢，我们要来介绍文士的宗教功能跟地位。起初呢，在以色列社会当中呢，文士他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抄写圣经的人。因为当时呢印刷术不是那么发达，所以说呢还没有发明，圣经的保存跟传递需要怎么样？需要靠抄写，对不对？但是呢圣经不是随便可以抄写的，因为如果你抄错了，那以后呢根据你这个错误的抄本所抄的圣经呢都会是错的，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圣经的抄写是需要经过专业训练，他们有很多呢标准的作业流程，好确保呢这个上帝的话的抄写的过程呢不会发生错误。那同样的，在古代呢，因为这个圣经的抄本是非常稀少的，非常珍贵的，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读到圣经。请问什么样的人最有机会可以读到圣经呢？诶，其实就是这些抄写圣经的人。那这些抄写圣经的文士呢，诶，他们就慢慢呢成为熟悉圣经、精通圣经，然后可以讲解圣经、教导圣经的人。那能够讲解教导圣经的人呢，在以色列这个群体当中呢，就会有非常重大的宗教的地位，他们有文化跟社会的影响力。所以后来到了贝鲁的后期呢，文士渐渐的成为一个专业的地位，他们的职务呢就是去学习跟阐释律法书。我们在新约时代福音书当中看到很多的文士，他们所扮演的重要的角色，他们是以色列的宗教领袖。所以文士这个身份对以斯拉来说呢，它有双重的意义。就政治上的意义来说呢，以斯拉在亚达薛叙王的宫中的官职呢是书记。就宗教的意义来说呢，以斯拉除了身为祭司之外，他在贝鲁过来的群体当中，他担任文士的职务，负责呢讲解教导耶和华的律法。接下来我们来看以斯拉记的7章7到9节，是以斯拉记回到耶路撒冷的记载。在这短短的记载的当中呢，包含很重要的神学的意涵。我们在一开始分享以斯拉记的时候曾经提到呢，圣经的作者将犹大人呢出波斯或是出巴比伦呢，跟这个他们当初呢这个摩西的时代，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入迦南做一个对比，以显示呢所罗巴伯带领犹大人归回犹大地呢，回到耶路撒冷是第二次的出埃及。我们现在来到以斯拉记的第二个部分，就是7到10章。作者呢也不断的用这个第二次出埃及的观念呢来引导呢引述呢以斯拉的使命。在7章第9节，他说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起行。正月初一日呢就是逾越节，以色列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呢启程离开埃及的。所以从巴比伦启程这个字呢是形容以色列出埃及同样的一个用字。以斯拉呢这个将回程这个到耶路撒冷的日期呢定为跟逾越节呢是同一日，所以它的意义非常深远。以斯拉意识到呢他自己的归回是怎么样，是承接了所罗巴伯，更是跟贝鲁之前的历史接轨，他是上帝救赎计划当中所彰显的第二次的出埃及。所以上帝施恩的手呢继续在历史当中伸展，他并没有离弃他的百姓。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思想以斯拉记的7章10节这节经文。他说以斯拉呢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呢教训以色列人。我们看见在这一节圣经当中呢有一连串的动词，这一连串的动词呢有一个很清楚的优先次序，来说明了以斯拉呢跟上帝律法之间的关系。这一连串的动词是什么呢？首先是定制考究，接下来呢是遵行，接下来呢是教导。我们稍微对这个动词做一些解释。以斯拉呢定制考究律法， 定志在别的地方也翻译成立定心志，或是专心，他非常专注在这件事情上，所以形容以赛亚整个人怎么样，全然的投入委身在这个律法的考究事情上面。考究这个字呢，在旧约圣经其实出现过160次之多，其他地方呢也翻译成访查、寻求。所以寻求上帝的具体的行动是什么呢？就是考察，然后遵信呢上帝的律法。那在这个历代志呢28:18这样叙述大卫对所罗门的劝告，他说你们应当呢寻求耶和华你们神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所以考究呢，除了有这个认知方面的研究、考察、研读、默想的意思之外呢，还有实践方面的遵行。当人寻求上帝的时候呢，上帝就转脸呢向人施恩，顾念人的需要，但是人必须尽心尽性去寻求，而且遵行上帝的律法、诫命、典章去行。最后呢，以斯拉不单自己呢遵行上帝的律法，他也教导以色列人呢同样去行。以斯拉是一个很模范的改革者，他呢努力遵行他自己所教导的，而且他所做的呢，他所教导的呢，找到圣经当中呢找到很确实的根据。所以呢，考究、遵行、教导放在一个非常合一的次序上面，这样呢考究不会流于空洞而不切实际，遵行不会因为缺乏准则呢就没有根据，教导呢也不会变得不真诚或者是肤浅。我们一定受过很多不同老师的教导，我们总是会遇见一些老师，有些老师呢他们自己也没有弄清楚他们所教导的内容，他们只是照本宣科，他们只是照着课本读，他们的问题呢没有很深入的了解。上这样老师的课呢我们会觉得很辛苦。另外一种老师呢，他们教起课来呢头头是道，他们这个明白他们所教导的内容，但是有些老师他们有个问题，就他们的行为呢并没有照着他们自己所教导的去做。那请问我们会照着老师所教导的去行吗？这样的老师的教导去行吗？其实一定会打折扣，对不对？因为呢，如果他说的那么好，那么有道理，那为什么他自己不照着去做呢？所以说呢，这个对于这样的老师呢，其实他的教导呢会受到一些限制，虽然教得很好，但是影响力会受到限制。然后呢，如果一个老师他教导的内容呢非常清晰，非常有条理，而且他身体力行他自己所教导的，我相信这样的老师对学生的生命，他的行为呢会有塑造呢会有很大的影响力。而文士以斯拉呢正是这样一个圣经教师。犹太人他们在亡国之后，他们被掳到外邦，分散到世界各地，但不论他们在什么地方呢，他们还是有很强的民族的向心力，而且其他的民族也知道犹太人呢他们有很特别的价值观跟行为模式，然后他们给犹太人一个称呼，他们称犹太人是什么呢？ The people of the book， 他们称犹太人是那本书的百姓。到底是哪本书呢？就是旧约的希伯来圣经。那为什么他们会被称为那本书的百姓呢？就是因为有许多像文士以斯拉一样的人，他们很认真的呢考究圣经，他们遵行圣经的真理，他们也教导别人呢遵行圣经的真理。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你在你的工作单位、你的人际关系当中，大家对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我非常盼望呢别人会称呼你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呢？ The people of the Bible， 就是上帝话语的子民。就是呢我盼望呢你周围人会觉得你很特别，你跟一般人不太一样。然后最后他们的结论是什么呢？哦，原来你跟一般人不太一样的原因是因为你的行事为人呢都是按照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去行。如果呢别人这个称呼你呢是上帝话语的子民呢，可能刚开始那有点点揶揄，有点开玩笑的成分，不过只要他们认识你的时间够久，慢慢的呢他们会转变成欣赏敬佩的成分。因为他们会发现你所做的呢是他们想做却没有勇气没有能力做到的事情。例如呢我们中国的亚圣孟子曾经这样说，自反而说，虽千万人无往矣。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我经过我自我的反省，我觉得我目前是站在真理的这一边，虽然我可能会面对千万人的反对，但是呢我还是怎么样有勇气呢这个勇往直前的迈进，我不会因为千万人反对呢我有任何的惧怕，因为我知道我所站的是在真理的层面上面。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会同意孟子所说这句话是一个很好的境界，是值得追求跟努力的目标，但是真正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人并不太多。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徒可以做到这一点，我相信呢很多人会羡慕我们里面所拥有的这样一个道德的勇气。 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上帝话语的子民呢？以斯拉记的七章十节提供我们很清楚的努力的方向跟步骤。首先是呢，我们要好好的研读圣经。我们不单要分别时间出来灵修，我鼓励大家，我们要分别时间出来速读圣经。因为我们假如说每天只灵修一小段圣经呢，我们可能好几天才能够读完一章圣经。那全本圣经呢有1189章，所以我们可能要读好几年呢才能够读完圣经一遍。那这样的速度呢就稍微慢一些。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分别时间出来速读圣经，我们每天如果花20到30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读四章圣经呢，我们一年呢就可以把圣经读完一遍。我们除了灵修，我们除了速读圣经之外呢，我们也要学习一些读圣经的方法。因为好的读圣经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比较准确的呢了解圣经的意思，明白圣经要启示给我们的真理，也我们可以比较帮助我们自己呢知道把圣经的真理呢原则运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处境的里面。其次呢，我们要遵行圣经的真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7章24到25节这样提醒我们，主耶稣说什么呢？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呢，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呢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呢总不倒塌，因为根基是立在磐石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个呢都成为一个聪明人，我们呢去遵行圣经的真理，让我们的生命的工程呢是建造在磐石上，不会受到呢这个环境风吹雨淋的一些影响。接下来雅各书的第一章25节到25节是这样说，他说呢，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呢，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记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的，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所以明白真理呢却不行出来呢，没有办法得着上帝的祝福。唯有遵行上帝的真理呢，才可以呢这个全然得福。最后呢，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我们不单要自己领受上帝的祝福，我们要帮助别人呢领受上帝的祝福。所以我们要把我们所知道的真理呢跟别人分享，帮助他们呢也能够来遵行圣经的真理。这样我们就可以呢让别人跟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属天的祝福。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呢，他这样吩咐我们说，在马太福音的28章19到20节，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章2节这样勉励我们，你在许多见证面前所听见我所教训的呢，也要交托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所以求主不单帮助我们自己呢成为上帝话语的子民，也让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弟兄姊妹呢成为上帝话语的子民，好让我们可以天天经验到上帝的同在，而且呢像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我们可以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把我们所做的尽都顺利。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成为一个上帝话语的子民吗？让我们按着我们现今的景况呢，对我们今天所领受上帝的话语有点回应。如果你还没有固定每天读圣经的习惯，那么我要鼓励你呢，从今天开始就分别一段时间出来读圣经，花一小段时间呢来读上帝的话，默想上帝的话，反复思想。如果呢你已经有每天固定读圣经的习惯，那我就要鼓励你呢要认真的来遵行上帝的话语。虽然有些圣经的真理对我们来说呢要遵行来不是那么容易，有点困难，但是呢我鼓励你呢可以靠着圣灵加添我们的能力呢去遵行这样的真理。因为靠着我们自己有困难，但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呢，我们凡事都能做。如果呢你已经有每天固定读圣经的习惯，你也去教导这个，也去遵行圣经的真理，那我鼓励你呢要常常找机会呢跟别人分享圣经的真理，把你所领受的呢真理去分享出去，让别人呢也可以透过你呢这个得到上帝话语的祝福。所以说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我们再次来思想，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上帝话语的人，让我们呢这个不断的呢去默想这个遵行，然后去教导分享，好叫不但我们自己可以得到祝福，叫我们周围所有的人呢也同样可以得到祝福。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再次到上帝面前来祷告， 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开启我们这个属灵的悟性，让我们可以明白上帝话语的宝贵。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要来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求主帮助我们可以渴慕你的话，就好像鹿切慕溪水一样，让我们可以天天得到你自己宝贵话语的滋润跟供应，也帮助我们可以勇敢的、有智慧的跟人分享你的话语，好叫别人也因此得到你所赐的更丰盛的生命。我们这样的祷告跟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